嘴里呢，他刚拐过弯往前走着，这嘴里就觉着身后头有人，他一迈步后头就有声，死了死了，金锁怎么跟出来了？我娘哎，撒脚如飞，他就往前跑，一口气跑了有半里地，满头就是大汗。他跑得快，后边的刺啦声也快，刺啦刺啦刺啦刺啦刺啦。后来可把他吓急了，心说话罪王，你太不够意思了，我非跟你辩辩理不可。他仗着胆子把头扭回来，结果一看呢，自己也乐了，哪来的鬼？闹了半天，地下有个枣树枝子挂在腿肚子上，拽着这边刺啦刺啦直响。他嘴里气了，甩了半天没甩下去，他把灯笼三宝放在地下，扭回身摘这枣树枝。等摘完了，把汗擦了擦，扭想回头拎起灯来再找三宝，踪迹皆无。呀，三宝哪去？跟灯笼都搁在这儿，怎么没了？这嘴里当时这脸就变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就觉着脖领子被人抓住了，吓得他猛一回头，哟，后头站着一个人，手中擎着明晃晃的宝剑，在他面前一晃，别吵吵，你好好看看我，我是谁？你是丁大侠？嘴里，咱们可都不错，我无心伤害你，但是我要求你嘴角严密，不准声张。三宝在我手呢，大侠您拿下了，我回去怎么交代？你呀，先别回去了，连你们袁伟爷今日晚间都难逃公道。少说废话！丁志兰说的是，把嘴里按在地下，拿出绳把他捆上了，嘴也给他堵上了，搁哪合适呢？这丁兆兰也有闲心，就把他拎到这罪王这坟头这儿来了，往坟头旁边一放，你在这儿吧，等到天光放亮，我再派专人先来放你。罪里心里这个叫苦啊，心说你损透了，我怕什么？你给我放个什么地方？其实这是巧了，丁大爷怎么会知道他害怕呢？安下罪里咱不说，丁兆兰手提三宝回到内宅，老少英雄都在这等着了。钻天鼠卢芳，穿山鼠徐庆，玉猫展雄飞，二爷丁兆慧，粉子都卢真，众人正在着急，一看丁大侠乐呵呵进屋了，甭问，从模样上可以判断出来很顺手。丁大爷把包袱往床上一放，大哥，我算办完了，你们检查检查吧。卢芳呢，把包袱打开，把这盒也打开，一看三宝是完好无损，这心才放下。这东西很重要啊，不管它好使唤不好使唤，但是这玩意儿受了黄封了，皇上亲口加封的三宝，属于朕开封的宝物，那要丢了包的人也得担责任。卢芳心里的高兴，把三宝锁在箱子里头。三宝的事儿完了，下一步干什么？要降服白玉堂。这倒是到了关键时刻了，老少英雄撸胳膊挽袖子，闪掉长大衣服，背背利刃，起身赶奔武艺厅。到了前院，埋伏到东西厢房。众人呢，往屋里看，在这屋里头正乱套呢。什么原因呢？白玉堂等着醉里取三宝，到现在没回来。白老虎多鬼，从时间上一推算，出事了。你说埋怨柳青，这玩意儿还没法说，不埋怨还真起急。白老五背着手在屋里的正令，柳青也看出来，老五，难道说出事了？我去看看。不，不用。 人跑到岛子上捣鬼，我白老五等着他呢。他也就是偷偷摸摸不敢露面，露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，五爷跟他拼了。他正在屋里头骂骂咧咧，众人到了东西厢房，卢芳啊实在忍不住了，卢子爷在房上飞身已经跳到天井大院，老头子高喊一声：“站！小五，你还不出来，愚兄在此！”卢子爷下去不要紧，丁兆慧也蹦下去了，徐庆也蹦下去了，这些人都沉不住气呀。丁兆慧在外头也喊：“姓白的，你出来！我跟你完不了，二爷今天跟你拼命。”白玉堂在屋里头一听，吃惊分晓，干什么？把灯吹了。柳青也十分机警，赶紧甩大枪，嘎巴摁崩簧，拽出三叉鬼头刀。白玉堂呢，把大衣闪掉，拽出宝剑。这宝剑就是斩雄飞那把湛如剑，他把剑匣背在身后，哥两个闪身跳到门后。白玉堂呢往院里看看，可不是吗？正是大哥在前边，后边是丁兆慧和徐庆。白玉堂全明白了，本来把这丁兆慧给压起来了，怎么出来了？甭问，有人把我出卖了，十成占着九成，就是那小兔崽子卢真，这小子变了良心了。白玉堂想的是火旺上撞，压单刀飞身行，跳到天井堂院，柳青紧紧的相随，也到了院里头了。但是这个场合，柳青不能先说话，他是属于帮忙的，后退两步给白老五关敌。白玉堂先奔他哥哥来的，他不管怎么生气，对大哥不敢有失礼之处，抱拳拱手啊，哥哥一向可好，小弟给哥哥失礼。你看话这么说，脸上的气色不好看。卢芳呢，按照蒋平教给他那样，今儿个是准备拉破头，倚老卖老。卢芳用手点指：“五弟，你眼里还有你这个哥哥呀。老五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？我奉包大人的唐谕找你打官司，你都把我气坏了，忠言逆耳，怎么说你也听不进去，结果你指鹿盗三宝，搅闹开封府，惹了大祸呀。我听说你还把展老爷给压到这儿，你是不是往死里做呀？算了，咱们武艺也不易了，我也不是你的哥哥，来来来，五爷你不厉害吗？我的五祖宗，你拿刀把我砍了吧。”说着卢芳就往前凑过，把两只手张开，就准备抱白玉堂。白玉堂一想不好，你说我大哥真要把我抱住，我还怎么活动？那帮人趁虚而入，我就被动了。白五爷凝神蹭往旁边一坐：“哥哥，兄弟，我对不起您，我罪该万死。不过大哥，我心里这口气我出不来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您老人家闪退一旁，您把这帮人交给我，我把他们撅个对头弯，我心里这口气出来，我往哥哥面前一跪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那个时候我再向大哥哥赔礼认错。”说着话他不奔卢芳啊，直奔丁兆慧来了：“姓丁的，我跟你完不了。”丁兆慧比他脾气还暴呢，到了现在无话可说，压单刀往上一纵，跟白玉堂就站在一处。要说他们两个的能耐相差无几，连一头发丝儿都没有区别。 但是今天打到一起呢，二侠丁兆贵有点吃亏的地方，因为白玉堂啊使的是翟雄飞的宝剑，这把宝剑叫战炉，切金断玉，碰上一般的兵器就把人兵器破坏了，丁兆贵还得躲他的宝剑，就这样就被动了，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流，打着打着一个没注意，刀正碰到剑上头，嚓亮亮亮亮，刀被血溅一块去。丁兆贵就在一愣的这时候，白玉堂使了个拨草寻蛇，唰着一宝剑奔丁二爷的脖项来了。丁兆贵吓得赶紧使了个锁梗苍头，结果躲得慢点，宝剑来得快点，耳轮中就听见噗，就这一下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坏了。为什么呢？认为丁二爷脑袋搬家了，结果一看没有，把帽子给削掉了，吓人不？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南侠翟雄飞一看我得露面了，南侠宝剑没了，也使口刀，从房上跳下来，让过丁兆贵，让他下去休息。武帝斩招犯此，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！白玉堂一看，要展雄飞也出来了，行行行行行，我押这些人都被人放了啊！看来今天是一场血战啊！白老五血贯瞳仁，俩眼都红了，姓展的，今天咱俩非分高低论上下，分不出输赢来，五爷我死在你的面前，招剑，唰一宝剑分心就刺，展雄飞接驾相还，跟他站在一处。有人问展雄飞的能耐和白玉堂的能耐究竟谁大，咱说个公理，还得说斩南侠比白玉堂高这一点儿，那高一点就了不得。过去呢，斩南侠舍不得下死手，今天也是如此。南侠打着打着一想，不行，这玩意使刀这玩意变，我是练宝剑的，干脆我先把我的宝剑得回来，然后再降服白老虎。斩南侠真有能耐，打着打着故意卖了个破绽，把掌中的刀往前一递，让白玉堂沾了个光，长啷一宝剑把刀给削了。南侠假装一愣，往回一拧身，就好像脚底下没站稳的扑通啪啦啦啦摔了个跟头。其实这招都是假的，这叫败中取胜。不明白的你看坏了，南侠吃了亏了，明白的看得出来，就叫南侠躺在地下，跟一般躺还不一样，躺了个姿势叫卧看巧云，胳膊肘主地，手呢托着腮帮，两条腿一直一曲，那只手在后头背着。白老五光顾打了，胜利冲昏头脑，他也没看出南侠是假的来，往前一跟步，白宝剑就砍。姓展的，你给我在这儿！这回他下了绝情了。展雄飞偷眼观瞧，一看宝剑离着自己不远了，就见他胳膊肘一沾这地，腰眼一使劲，这身子是腾空而起，使了个高挂连环腿，就蜷着那条腿伸直了。南侠那腿上真有功夫，正好蹬到白老五手腕子上，啪！有多大的劲儿，把宝剑整个给踢飞了，战炉宝剑扔飞起了有十几丈高，白老五哎呀一声飞身形跳出圈外， 南侠一纵身，把宝剑接到掌中。武帝，对不起，物归原主，小兄我取回来了啊！啊呸！我跟你玩命！白玉堂急眼，一伸手在兵刃架子上抽出一条花枪来，阴阳一合，把往前一跟步，扑棱就是一枪。五六个回合，斩南侠正好转到他背后，用剑尖轻轻一挑，把宝剑的剑匣也得到掌握之中。武帝，这个我也拿回来了。啊，你招枪，又是一枪。柳青在旁边一看，坏，我武帝呀、啊、不服不行，你没有姓斩的能耐大，这姓斩的给你留着行了，真要是剑下无情，你的命早没了。不行，我还在旁边看着呢，我得去帮忙。柳青想到这儿，压三叉鬼头刀飞身往上纵，打算助白玉堂一臂之力。哪知道他刚往上一纵，惊动了穿山鼠徐庆。徐庆的任务专门对付柳青，你看他半天没过来。徐三爷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，正在旁边看着，一看柳青往上一纵，徐庆也过来了。哎，姓刘的，来来来来来，有种的，你跟三爷照料照料。柳青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大武艺输你没能耐，天下有名的大草包我跟你对付成。但是他把自己拦住了，柳青刚要伸手，徐庆乐呵呵的，哎，老刘，咱是朋友，不是冤家，我有几句话跟你说，能不能跟我去一趟？柳青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这才点了点头。徐庆把他领到跨院，离开了战场，这院里就是他们俩。就见徐庆把刀一拄，老刘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啊，然后咱俩再打。徐庆，你有什么说的？哎，说的多了。我问问你，你说今天晚上我们为什么打仗？你说我们为什么拿白玉堂？我们是仇人吗？不是，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。为什么拿他呢？让他学好，让他当官。皇上要他，包大人要他，只要他认个错，满天云彩就算散了。老五那人命你是清楚的，你要跟他真是好朋友，你应当帮着我们劝解，你不应该在旁边给他帮忙。你干什么？你拉老五的后腿，你打算叫他犯了法，将来掉了脑袋，你高兴啊？哎，再者一说，人们都知道江湖有个大武艺，没有大六艺，你算他妈什么东西？仨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，还自称陕西凤翔府的白面判官啊！呸，你是个不要脸的鬼！这玩意儿柳青可受不了，因为什么？柳青是个明白人，他没有想到这番道理从一个混蛋嘴里能说出来。看来我都不如徐庆，都说徐庆是浑人，我比浑人还浑呐。柳青这么一琢磨，徐庆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人家为什么为白玉堂好，只要他到了京里认个错，人家可以当官，我这不是拖人家后腿吗？一旦白老五把开封府的官人给伤了，罪上加罪，不可挽回，我不害了朋友了吗？哎呀，刘青啊刘青啊，你还自称侠义道，觉着自己不含糊，怎么这个理儿你就没弄清呢？所以白面判官变成了红面判官，口打嗨声，三哥您骂的对，好，现在我不管了，撒手我一走，咱们后会有期。 柳青连头也没回，走了。等到了悬空岛的边上，柳青把刀往地下一插，掉了几点眼泪。一个是觉得对不起白玉堂，不辞而别；另外，扪心自问，自己这个事做的太不对了。柳青一想，将来这事儿传出去，我让徐庆把我骂了，我是个混蛋加三级，有什么理儿在武林面前露面？得喽，从今以后江湖上没有我这号，我洗手不干了，回家抱娃子去。柳青这人挺轴啊，怎么说就怎么办，回到陕西真就金盆洗手不干了。那么说他真不干了吗？没有。到了后文书，群雄聚会，大破冲霄楼通往镇，给白玉堂报仇。柳青呢，二次出事。那时候请柳青也挺费劲呢、啊。柳青说：“我都起了事了，不出头，谁说什么也不好使。”最后还是蒋平出的主意，让徐庆骂他，又给骂出来了。这是后话，暂时不提。柳青一走，就剩个白玉堂了。白老五心里更没底儿了，甭说别人，连展雄飞他都对付不了，再加个卢芳在旁边像扑蚂蚱似的，老往他身上扑，要把他搂住，不就完了吗？白玉堂打着心里头一想，来来，大势已去呀，看来我在悬空岛没有立足之地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五爷走了。白玉堂打定主意，虚晃一招，飞身形跳出圈外，一拧身，蹭，上了房了。脚底下夹紧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飞檐走壁的本领。一道白线踪迹不见。众人为什么来的？就为抓他来的。他要跑了，那回去怎么交代？所以老少英雄都在后头追，一边追还一边喊呢、啊：“武帝，你站住！武帝，你回来！”能回来吗？越叫他跑得越快。白玉堂往哪儿跑？往白云岭后山跑。一口气他到了白云岭小码头这儿，回头看看，众人离着还比较远呢。白老五长出了一口气，看看悬空岛，心说再见了。哎，想不到我落到这步田地。